啊，这事儿这么奇怪，哦，不容小觑啊。Hello， 你好，我是大白。对，就是那个大白鸭，我又回来了。前段时间是因为阳了，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录，以至于我每年冬天必须进行的一项滑雪活动也停止了。这不，雪季快结束了吗？我觉得高低我得整一次。所以啊，正好咱们喜马官方有一个谁是雪霸的线下活动，你说这不就巧了吗？谁是？我是啊。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说滑咱就绝不走。这次的目的地定在了崇礼的太湖小镇。从我一开始学习滑雪的时候，我就想特别想去崇礼一次。崇礼可是2022年冬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这个滑雪场是符合国际高标准的，这滑起来肯定是特别过瘾的。首先去崇礼滑雪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肯定是出行了。我在北京，而且我有自己的滑雪装备，如果出行不方便，就会非常影响滑雪的心情。所以啊，出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北京去崇礼滑雪，出行可以选择高铁或者是自驾。高铁是从北京的这个清河站出发，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崇礼的太子城站，下车后有直达雪场的免费巴士，大概十分钟就到了，这非常方便。如果是跟小伙伴组团去滑雪的话，也可以选择自驾，大概北京到太湖小镇需要3个多小时的时间，也是不错的选择。到达太湖小镇，我们这一次入住的是太湖酒店。来到小镇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感觉这个风格就像突然之间去到了国外。它整体的建筑风格是偏北美风格的，而且随处可以看到很多外国友人。所以啊，在这里滑雪的这个氛围感，首先它就给你提上去了。太湖酒店位于小镇的中心位置，是一个4星级的酒店，整体的服务设施和环境也是小镇中最好的。酒店在官网上预订套餐可以更省心更省钱，有一滑一住的套餐，也有三滑三住这种套餐。对于这种周末或者说是节假日，然后在这住几天来滑雪的雪友来说非常的方便。而且住在太湖酒店，会在雪场的服务大厅有专门的 VIP 换装区，每个柜子对应房号啊，非常方便。只需要把这个身高鞋号，你滑的是单板还是双板，提前报给酒店，酒店那边就会提前一天把你这个需要的装备放在对应的这个柜子里面，非常方便。但是这个手套跟这个护脸是没有的，所以咱们得自己准备一下。来到太武的这个滑雪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整座山，两条又宽又长的高级道在右面，左边是一条初级道和中级道，总的占地面积是400公顷。规划的这个雪道有200条，总的长度是138公里，索道规划有45条，魔毯有21条，总长度是 38.23 公里。目前小镇已建成的雪道是31条，初中高级雪道占比是3:4:3，总长30公里，造雪面积约80公顷，6条高速缆车，13条魔毯。这滑雪啥最重要？当然是安全了。所以啊，滑雪场内设有2个巡逻值班点，配备了2艘专业的雪上救护船、8台雪地摩托车及1辆专用的救护车。度假区内配备了1名医生、1名护士和1个医务室，并且有国际专业水准的巡逻队负责雪场安全，这就为每一位热爱滑雪的朋友提供了安全保障。雪场内还有一个瑞武公园，是专门为公园场地爱好者打造的，也是我向往的地方。但是可惜我现在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我觉得我现在还是练习我的换刃吧。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起来滑的，所以上午我就教了我们同行团队这个想学单板的朋友去学习这个单板滑雪基础， 下午的时候我才去了这个高级岛，体验了这个泰武的风光。说到教学，最近我看到就是崇礼某个滑雪场要求自己带外甥女滑雪的这个学友啊，出示户口本，要不然就不解锁季卡。这个真是霸王条款，以后滑雪还得带上户口本。再说了，这外甥女也不在户口本之内啊，我觉得滑雪可能还得带上家谱吧。不过在泰武不存在这种情况，我看到有很多在场地内教自己朋友滑雪的学友，这一点啊，比起某个滑雪场来说还是比较人性化的。这来到泰武滑雪场的山顶，最大的感觉就是美。我上到这个山顶，我才知道原来泰武的这个滑雪道是以舞蹈来命名的，也是跟泰武相契合，像跳舞一样在雪道上飞驰，也是每一个滑雪爱好者最终的梦想。如果说泰武雪山是滑雪人寄托身心的港湾，那么照片就是定格冬日美好瞬间的最佳体现。所以啊，来到泰武你不去拍照那就太可惜了，来到了山顶就让我有了拍照打卡的冲动，真是太美了。这里给大家整理了几个拍照打卡的攻略，需要的自取。首先在山顶打卡需要换坐缆车，到达最高的山顶，抵达崇礼最高峰，即可领略一望无垠的迷人画卷。而这也是泰武承载滑雪酷照最多的打卡点之一。第二个就是山顶的木栅栏旁边，把自己定格在水墨画里，在全市潮流的集装箱旁秀一张穿搭的酷照。第三个是玉石梁山谷标志性的听山大耳机，是每一位到访的游客不容错过的地方，倾听雪山的自由之声，把这份纯净化作人间的理想。第四个就是北美商业街打卡，错落有致的街头巷尾是北美范儿与日系风格的混搭背景，既可以拍出时尚炫酷的北美风情，也可以收集到像樱花般浪漫的日系清新大片。第五个是山体 logo 打卡，泰武 logo 已经成为雪山的灵魂点缀，对大部分雪友来说，没有山体大 logo 的合影等于没来过泰武。在山体 logo 的映衬下，好像雪季种种美好都印在了泰武的雪山。第六个就是雪景温泉的打卡，泰武雪景温泉是雪国崇礼独特的存在，在白雪环绕的温汤之下，滑雪者将内心的浮尘抵挡，将泉水与雪山当作背板，记录雪后生活的美好瞬间。从山顶上滑下来，我走的是后山比较缓一点的高级道，名字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叫 Disc 跟沙萨，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差。滑到最后我真的是脚都酸了，因为我学的这个单板整体还没有达到那种特别流畅的换刃，反脚这个在前的这种滑行不是很熟练，所以一直用我的惯性脚在前，就一直滑的话会感觉到脚酸。这也是我学习滑雪以来滑的最长的一条雪道，全程很刺激，有特别陡的这种坡，也有特别缓的坡，看到很多在雪道上练习飞驰的这种雪友真的特别有感触，但是奈何我的技术现在还不到家，没有完全征服这条雪道。滑雪练习最重要的就是在连续滑雪中找到那种征服雪道的感觉，找到那个正确的发力点。这条赛道对于学习滑雪的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友好，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其次，滑完雪之后要干什么？肯定是吃了。在泰武有特别多特别多的好吃的东西，首先在泰武有肯德基、星巴克，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且在中午的时候你可以去滑雪服务大厅的二楼去用自助餐，他们那个饭菜非常干净，而且也非常可口美味，相对来说能符合每一个人的这种口味需求。早餐的话其实就是在酒店里吃这个自助餐，酒店的自助餐非常非常的丰盛，我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泰武酒店的这个馄饨，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它也有特别多的西餐、水果之类的。如果说是喜欢喝酒的朋友，在泰武小镇的里面还有一个精酿工厂，虽然说我没有去，因为我不太爱喝酒，但是通过朋友们的反馈来说，他们那个精酿工厂的酒还是比较不错的。 喜欢喝酒的朋友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还有就是我看到去的小伙伴几乎人手一个冰糖葫芦。冰糖葫芦作为我们街头巷尾的一个小吃，在太湖滑雪场就是非常非常常见。如果说滑累了，自己买个冰糖葫芦啊，然后在旁边看着朋友拍拍照，放松一下心情，也是非常不错的。晚上的话，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桃子居酒屋，它这个日料，它那个寿喜锅还有寿司啊，非常好吃。比较喜欢吃里面那个芥末章鱼啊，我们也是单独点的，当天也是喝了点小酒，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在小镇里面有一些那个餐车，它会有些麻辣烫呀，还有烤肠之类的东西，也是符合大家这种小吃的口味。总体来说，吃的不用担心，你能想到的几乎都能在太湖小镇找到。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滑完雪之后太湖小镇还能干什么呢。哎，这就来了。滑完雪之后，我们可以去雪鹿居酒店去泡温泉。它那温泉分为室内和室外两个部分。走进温泉池里啊，犹如置身这个静谧的山谷的灵魂深处，在这里为你呈现冬季藏不住的雪景浪漫，在白雪皑皑中享受仙气蒸腾的舒适与美感。潺潺流出的温汤可以抚慰度假者疲惫的身心，一天的滑雪所带来的疲惫感这一刻消失不见。一开始我们是在室内的部分去泡，其实那时候在室内泡感觉有点闷闷的，后来发现室外也有温泉池，所以我们就跑到了室外。那种感觉就像是从一个桑拿房里突然之间出来，空气瞬间变得清新。寒风虽然吹在身上，但是你一旦泡到温泉池里，那种温暖会传遍你的全身，一天的疲惫感这一刻随着温泉慢慢的滋润消失不见。还有就是太湖小镇有一个小剧场，是可以看电影的地方。当天也是在剧场里面看了一个蚁人。剧场里的排片都是当下比较新的这种电影，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没有时间去看电影，晚上想去放松一下的话，就可以选择去这个飞比小剧场去看一场电影，跟自己的朋友，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去电影院放松一下滑雪之后的疲劳，然后回到酒店洗一个热水澡，然后结束一天快乐又疲惫的身心，第二天起床之后又可以接着滑。所以太湖小镇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非常全面，它不像在北京的这种滑雪场，一般大家都是去滑半天一天，甚至滑个夜场就回家了。但是太湖小镇给你的感觉就是像在度假，你可以在这里滑雪，然后放松自己疲惫的身心。在城市的喧嚣的对比之下，这里反而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推荐大家来尝试一下。好了，如果大家对于太湖小镇有什么想问的，或者说是有什么想跟大白交流的，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互动。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